好吧，那看下面第三节十三呢，全地利润都稀奇跟从纳受。你看全地利润跟随哦，我们基督徒要特别小心哦，可能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不错啊，你看他什么都搞得很好啊，我们全球的经济都被他搞活了，我口袋里的钱也多了，我也买房子了，我也有什么东西有了，当然就拥护他，你就跟随他了，全地的人都要跟随他。第四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全地的人不但拜兽也拜龙，因为这个兽的权柄从哪里来啊？龙给他的，扫他来，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这个就叫战无不胜，对不对？你记得有没有听见这句话呀？ 我们在大陆常常听这句话，战无不胜，可能就没有听见这句话，就是哎呀，这个人真是了不得，他哪里都能打，这个战无不胜。好，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这就狮子口出来了。好，巴比伦王就说了这样的话，我们请读但以理书，看看巴比伦王他是怎么说的。请我们读第四章第，请我们读第二十九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的二十九节，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这个是巴比伦王啊，二十八节讲了这些事都令到尼布甲尼撒王，你就是尼布甲尼撒的事情。三十节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看到没有，这就叫夸大的口了，他认为是他的，夸大狂傲。三十一节，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就告诉他，不是你啊，是至高者给你这个权柄，你认识对不对？你不要夸大啊，你不要夸大。所以狮子的口就是说夸大的话啊，说夸大的话，说亵渎的话，因为他自己太狂傲了，所以他就亵渎神，亵渎别人。第五节，今天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那就是三年半。四十二个月就是一千二百六十天，就是三年半。我想圣经里头为什么有的时候要说三年半？哎，启示录十三章，十三章，对不起啊，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五节，为什么有这个地方要说三年半？有的四十二个月，有的一千二百六十天。我自己觉得啊，当然这里头有说明的意义，我自己觉得说到这个时间难熬的时候就要说天了，一千二百六十天了，那个大灾难你去熬吧， 今天熬了就想明天。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日本飞机轰炸，今天日本飞机警报一响，就怕明天怎么样，跑警报往哪里去打啊，哪里去躲啊，都怕啊，一炸了就明天炸不炸都不知道，这个过一天算一天了，那就是1260天。你说三年半好像一说很轻松的就过了三年半，就说一天就是度日如年了，好不好？所以就难。好，当然它里头还有其他属灵的意义了哈，因为数字都有属灵的意义，以后我们还可以交通的。第六节，启示录13章的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帐幕就是神住的地方，可能是圣殿，也可能指着教会神住的地方。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就是天上还有神的权柄在天上，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你看他要和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你看全地的人都要跟随他，你看到没有？他要制服你啊，你不服还不行啊。所以基督徒要早一点准备啊，你不要到那一天你准备就来不及了，可能他就把你制服了。如果你今天不多把主的话读一点，到那一天你就靠主的话你就可以抵过他。你看主耶稣受撒旦试探的时候，全部都用神的话，圣经的话，撒旦也用圣经上的话，主也用圣经上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在抵挡撒旦的时候你里头没有神的话，那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好，甚至有的圣经你还要背一下，多读一点，你记得心里头，到那一天你用神的话，神就借着他的话刚强你，你就不要怕啊。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你看到没有？那都要去拜他。第九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里。你看那一个大灾难来的时候，得胜的人已经都走了，他先得胜了嘛，基督徒不在地上，没有得胜准备好的基督徒啊，那就还留下来了，就是那个妇人代表，对不对？男孩子生了他就留下来了，希望我们都不留下来，但是万一留下来，你要看见就试炼你的忍耐和你的信心，你要看见那个忍耐和信心。所以忍耐和信心不要到那一天你才去建立，你今天就该建立神的信心，你今天就要建立，要信神的话。好，我想我们又回到这个表上来看，启示录13章，这个兽的来历从哪里来呢？它是从海里上来，对不对？海里上来，如果它形状像豹来讲，可能它是从豹里头出来的，因为豹就是从海里上来。但以理书的第7章不是有四个兽上来吗？都从海里上来，对不对？那个 bug 也是从海底上来，海底上来就是我们说了两个意义了，都知道了，一个是从地中海周围的国家里头出来，这是地理来讲，因为地中海嘛。第二个就是还是撒旦的权势里面出来，底下就说他的能力从哪里来的，是能将能力作为大权都给了他，能力就是他的有多大的能耐，都是从龙来的。座位是龙给他的啊，龙可以把权柄地位都给他，大权都给他，能力也给他。好， 这个就是十三章这个兽，它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看但以理八章就是这样讲，但以理第八章是说到另外一个小角，也是指到这个最后的这个兽，它的权柄比大，不是因自己的能力，那里就没有说是从撒旦来，但是不是他的能力，好不好？那么但启示录十三章就说清楚了，是龙给他的，撒旦给他的。他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全地的人都要跟随那个兽。好，底下就说还要为那个兽做一个像。好，现在我们又读十三章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你看又有一个兽出来了，但是你记得这个兽不是从海里上来，它是地中上来，就是属地的。这个兽像什么？像羊羔啊，你可以说是披着羊皮的狼啊。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假先知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不记得我们可以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藏宝的狼。什么叫披着羊皮啊？它像羊羔啊，它像羊羔啊。那么就是说，外面好像很温顺啊。他也讲神的道嘛，他也有圣经嘛，他还带领你嘛，好了，你就觉得说哎呀不错，但是里面却是什么凶暴的狼，这个叫假先知。好，那么我们又回过头来读启示录的十三章，第十一节，这个从地里上来的兽有两脚如同羊羔，所以你看起来它是两个脚吗？像羊羔嘛，羊不是有两个脚吗？但是他说话好像龙，龙就是夸大话的口了。所以一个传道人，你听他在哪里表扬自己、夸自己的话，你看见这个人就有问题了。一个传道人高举自己、夸自己，对不对？就像巴比伦王一样的，你看这个教会不是我办起来的吗？好，这就有问题了。好，这就夸大了。第十二点，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这个是一个假先知，你说你怎么知道是假先知？等等我们还要读圣经啊，就说明他是假先知了。启示录告诉我们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在头一个兽的面前，就是是十角七头兽，就是这个前面那个兽，他走到他的前面，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头一个兽的权柄都交给他，他都可以有，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第一节那个兽，十三的第一节，他来出来的目的要大家去拜这个兽。第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以后这个假先知在教会的里头要做很多的奇事啊，他不只是使你受逼火啊， 甚至他可以把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要迷惑啊，哎呀，这是圣灵做的，你看嘛，实际上不是圣灵做的，他可以做，其实要，因为他的权柄能力啊是从兽来的，兽是从龙来的。十四节，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他兽刀上换活着的兽做个像，这是第一个兽，受了刀伤，现在又活了，要给他做一个像。十五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有生气啊，就是有灵的，有生命进到那个兽的像里头去了，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好了，兽就是低基督，那么这个两脚的这个兽从地里上来的是假先知，假先知就来传道了，喊这个地上的人都拜他。我想有好多基督徒都不愿意去拜，以色列人都不去拜，但是他可以讲道给你听，给你说启示给你听，让你相信他，而且给兽做一个像的时候，你看这个像能够说话，就像我们现在一些电视里面啊，你看那些像一下都说话了，他这个说话，你看这以后就是奇妙的事情多了。所以现在你就开始看见，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稀奇的东西，稀奇古怪的东西出现了，以后还要出现，还有更多的出现，花样更多，这个不稀奇，因为假先知要出来。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能做买卖。所以看来敌基督有一个很大的权柄，就是控制经济，他倒不是说你个人做不做生意，他是用经济来控制权柄。过去我们知道国家与国家的战争用枪炮，现在看来不是了，在转变了，经济控制，对不对？禁止输入什么货物，对不对？把你这个国家的海港给你封锁起来，飞机不能运东西来，船不能运东西来，陆地上不许，大家都一定运来，这个叫经济封锁，它可以控制你。被经济一封锁以后，你看没有办法了，你只有听他，不给你活不起来，所以你必要去，一定要去受一个印记，有个666。他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这一个我们曾说过，六这个数字我们也发给大家一张纸，是代表人的数目，所以他是666。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不要随便去算。曾经有人算过是希特勒，又有人算是墨索里尼，这人都在那里算，怎么算法呢？他是比方说他把他英文的字母 A 叫一 ,B 叫二，然后就把这些数目啊，就看叫 Hitler, 他是 H 这个字是第几号，他给你排出来，然后啊就把你数目加起来，乘一个数字，或者乘个十，乘个一百，好了，就变成666了。哎呀，这个系统，如果拿英文不行就拿德文了，德文不行就拿希伯来文嘛，不行就拿希腊文嘛，这都是人的做法。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圣经密码，可能你们听见了，这些都不可靠，千万不要去。他是把希伯来文里面的各几个字抽一个字出来，各几个字抽一个字出来，然后15个字或者20个字，这个没有规律的，他是觉得一抽，哎呀，这抽出来了，撒大姆出来了，对不对？这是人的做法。所以我们，你有智慧，这个智慧是神给你的智慧，可能你就知道，可能还不是现在你就可以把它算准了，好不好？有的人说撒旦姆就是敌基督，现在不是，也许有人觉得克林顿是敌基督，撒旦姆可以把克林顿说的是敌基督，对不对？这是个人在那里算，你去算你的，我算我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至少有一个原则，666六是人的数字，好不好？这就是指着一个人来讲，敌基督是指的一个人来讲。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要读一点这个假先知的问题，请我们读启示录的19章。17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将天空所飞的鸟，17节，19章的17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使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个白马的，我们说过是基督，要征战。20节，那兽就被擒拿，这个就是从海底上来这个兽了。但那兽，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什么假先知，就是那个两脚的像羊羔的，就是他了，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哪里啊？烧作硫磺的火堆。好了，这两个人就被擒拿了，兽也被擒了，假先知也被擒拿了。所以这里就说到假先知的问题是从这里来的。你看20章的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也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以后魔鬼也进去了，敌基督也进去了。好，那现在我们来说启示录的13章，我们来看一看。下面就是工作，他的工作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他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全地的人都要跟从那个兽，最后要为那个兽，那个兽刀上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叫他和住在地上的人敬拜他，叫众人在右手上或额上受一个印记，666。最后他的结局就活活地扔在烧作硫磺的火湖里。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敌基督呢？因为他们与第17章，其实都17章底下的工作，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比胜过他们，羔羊就是基督啊，所以他是敌基督，因为他跟羔羊征战，好不好？他跟主耶稣打仗，那是17章里头要说到这一件事情，或者我们把17章读一遍。17章我们下一次还要重点的读，今天我们可以读一点。第14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读12节，读起。你所看见的那19就是10王，他们还没有得果，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所以这时的国家是一次就出来了，不是像我们这个推算的这个，是不是欧洲共同体，那个是一下就出来，而且和兽一起同得权柄，一来四个国都出来了，那个主义也出来了，敌基督也出来了。13节，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这10个王，这10个国家愿意让他的国家实行那个主义，所以他们就共同的把这个国家就交给他了，我们都来搞这个主义了啊，都要跟随你了。14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崇德羔羊的事就是蒙召被拣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你看他们要给羔羊征战敌基督，羔羊是代表基督，所以他就是敌基督，基督一定要得胜。你看和同基督在一起的是什么？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就是得胜者，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十二章那个男孩被提了，看到没有？得胜者，以后这些得胜者要和主耶稣一起来打这场战争啊！希望我们那个时候都在一起来打这场战争，和挺基督的打，而且我们会胜过的。啊，他说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想想不到，到底那个时候战争是这个打法，绝对不是用枪，也不是用炮，不是那个，因为帖撒罗尼迦书告诉我们，主耶稣要用他显现的这个荣光就把它废掉，口中的气就可以把它废掉，那个时候我们就和主耶稣在一起，好不好？得胜的基督徒，不得胜的那就在地上好等候。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想先把这今天的内容相当多了，好不好？大家可不可以回去复习一下？今天我们是第四节课了，我们还有八节，是不是还有八节课？十二节。好，那么今天我们是在讲敌基督的，下一次我们还要讲，因为是第启示录十七章那里专门还要讲到七头的问题，七个头。今天我们开始讲了一点七头。那么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交通的这些一点没有把我自己的看法加进去，因为我没有说这是哪个国家，说都没有说，我只是给你举一个例，我认为这七个头应该是七个不同的政治体系，而不能说到罗马。为什么不能说到罗马？因为那四个国的落实，你看但以理啊，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了形状的最后一句话，你看我画了一个红线，因为四国末时必有一个王兴起，那就是说这七个头啊，不是最后有第四国出现，那个国还没有出现以前，那个就到了最后，所以应该是指着从报出来的，从希腊出来的，你看几处都是从希腊有关系，而且它的形状像报，所以好像不是指罗马帝国了，而是指体系了，以后就是政治体系四种，好吧？这个也不是我发明的，但是这一个也受一些人的反对，因为那是比较早了，那就是1930几年，有的人反对这个看法，因为他们还没有经过很多的主义，对不对？那个时候最多是军国主义了不起了，还没有共产主义，还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啊，资本主义可能刚刚开始，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就是资本主义啊，好像还没有。但是呢，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同意的，就是的确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他的国家分裂成四个国家，的确就分成希腊分裂成四个国家。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资料，今后我们希望有时间和大家读的，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第1节到35节，啊，这一个就至少要占据我们2个钟头到3个钟头的时间。有一张微人上，请坐下。
这是第二个。
以后我们要说这一个，这一个就是说希腊这个国家以后是分裂成四个国家，分裂成四个国家以后，四个国家慢慢并称，最后就变成两个国家了，南北两个国家，就是南方王和北方王。这一段圣经很难读，很多人把它弄错了，很多人说南方王跟北方王，北方王就是指的苏联，有的人是这样去说它，这都是千千不会的错的，你一定要把历史弄清楚。所以这一个以后我们想花一个时间读，就解决大家不要受有一些的错误的 布道，就认为四个国家，那么从希腊出来的四个国家，实际上那四个国家是很短的时候就过了，以后就是只剩下两个国家，两个国家最后一个国家也被罗马灭亡。所以看来不是指这个四个国家讲的，应该是四种不同的政治体系来讲，好不好？从延续下来。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好不好？说到这里。好，现在看呢大家有什么问题。上一次啊，《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和《启示录》的十三章、十七章，我们做了一个比较，主要是说到第一季度它的情况，第一季度的情况。因为我们读《但以理书》七章、八章、九章。都说到有第几度，不过他名字在但以理书的上面没有说到是第几度这三个字，但是都说到小角，或者说一个另外一个王，他是这样来讲的，或者说毁坏可真的，是这样提的。上一次我们主要把这几章圣经比较的目的，乃是说到这个兽，但以理七章那个兽，第八章那个公山羊，它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但以理书第七章说的第四个兽，他看见四个兽从海里上来，第一个兽是巴比伦。像狮，第二个兽像熊是马代波斯，第三个熊兽像豹，那是指到希腊，最后还有一个兽，这个兽就没有提它是罗马不是罗马了。很多人就认为但以理书第二章那里有一个人像，后面不是有腿吗？因为希腊国是被罗马国灭亡的，就认为呢第四个兽是罗马。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啊，好像第四个兽还不完全指着罗马来讲。所以上一次我们就要把但以理第七章的第四个兽，他说那个兽是很可怕的啊，那个兽从但以理书第八章里面说那个公山羊，两个眼中间有一个大角，或者大角之大。我们在讲大角的时候，是在历史上来看，就是一个亚历山大大帝。这段，这断了以后，从那个根部又长出四个角来，四个角里头以后又长出，有一个角又长出一个小角来。这是但以理书第八章。那么现在就是上一次我们说的目的，就是要知道但以理书第八章里面希腊国要找出四个角来啊，或者我们把书但以理书再看一看，好不好？我们先读第八章，跟我们读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至高之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角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好，大角折断了，我们就说那是亚历山大大帝，因为在历史上他是希腊的第一个皇帝啊，第一个皇帝，他死了，而且说的是正强盛的时候，他只有三十几岁就死了，所以他的国家就有四个角出来，你看有四个非常的角出来， 从它的根部，为什么从它的根部出来呢？那么也就是从它出来的，不是从另外一个地方长出来啊，头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从它的根部出来以后，这个四角中间就长出一个小角。那么这个小角，从我们第七章，请我们现在翻第七章，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腾死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四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就有眼，像人的眼，又口说夸大的话。你看第七章啊，也有一个小角，第八章也有一个小角，第七章的小角是从十个角出来的啊。第七章的第四个兽，七章有四个兽，第一个兽像狮子，第二个兽像熊，第三个兽像豹，然后第四个兽他就没有说了，就说第四个兽，第四个兽他很快就说到他有四个角，这个角里头又长出一个小角。那么这个小角和第八章那个小角，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把这一个小角拿来比较一下，要比较这个小角，这是非常重要。上一次我们只是把 几处圣经里头说到的敌基督的情况比较了一下，但是还没有把第七章和第八章这个小角拿来做一个比较。今天我们就要比较这个第七章和第八章单以书的那个小角。请我们现在看这个冰箱上面，我们贴了一张纸，看大家看不看得见啊？也许远的看不见，我们慢慢来。现在我们说但以理七章的有一个小角，这个题目就是但以理七章和八章的小角，我们要比较一下。但以理七章这个小角底下写的有一个兽如豹，有四个头。第七章里头第六节，那是第三个兽，因为相报嘛，然后就没有讲第四兽和第三个兽那个报有没有关系，他没有讲了。在单一的七章他只说第四个兽有四个角，才叫我们读的。后来又长出一个小角来，这是第八节告诉我们，第七章第八节。那这个解释这个小角怎么解释呢？那我们请读第七章，二十四节。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比兴起的狮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比自古三王，他们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以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并想改变节气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再二再三再。那么这个从这里来说的小角是从十个角里头出来的，而且这个小角所做的事情就是末了这个敌基督所做的事情。你看有一债二债半债，对不对？就是三年半，这个是绝对是指到我们最后主耶稣也来的。所以我在写到但以理七章的这个小角的后面，我就有几个话了。你看啊，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这就是二十四节我们刚刚读的。那么这个王，这个又叫小角，这是指的一个人讲的，对不对？他是指的一个人讲的。那么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好，那么就是说他有所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要折高至灵者，至高者的圣名，改变节气和律法，圣名交由他手，一章二章三章，再看吧，这是二十五节、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这个如果和启示录十三章的那个受比较，那就是一样了，对不对？启示录十三章，那么现在我们请把启示录十三章我们翻过来，第一节，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狮角七头，在狮角上带着四个冠冕，七头上有蝎族的名号。那么你看这个兽第五节就怎么说了，又赐给他说夸大蝎族话的口，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分裂，你看好了。那么这两处一比较，我们就看见单一里书第七章那一个小角，对不对？也是从十国里面出来的。启示录十三章那里也有一个十角七个头的兽，这两个的特点，他们也要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一个是一战、二战、八战、三年半。同时你看十三章的第七节又任命他与圣徒征战，你看，那么单以理第七章的，那就是说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灵。所以这样看，单以理 第七章这个小角和启示录里面说的那个兽敌基督是吻合的，是一回事情。这是我在单一今天的单一里七章的小角写了这些。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单一里书第八章，啊，请我们翻过来读单一里书第八章，他的这个小角。第八节，这个山羊极其至高之大，真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说的这个山羊就是公山羊，就是指的希腊。我们怎么指的希腊呢？那我们从第二十一节那就说到那个公山羊就是希腊，这是我们已经第一次我们就讲了，就是希腊国。所以现在这里所说的有一个小角的出来，不是从最后十个角里头出来的，对不对？和单一的第七章不同，这个也叫小角。那么这两个小角中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上次我们在哪里讲，我们说这个小角做的有的事情和启示录十三章和单以理书第七章很多地方都相同，而且还有更厉害。所以我们就讲这个小角也是预表那个第几部的，也说这个。但是这个小酒不同，这个小酒在希腊国的时候就出来了，对不对？是不是希腊国就出来了？那么希腊国完了还经过罗马，还经过很多国家了，没有到四个脚趾头，那么这个小酒是不是定基督了？好，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给大家说清楚。因为我们把定基督的载明里头很重要的有一条，就是定基督要出来，基督没有来以前，基督耶稣没有回来以前，一定有一个敌基督出来。这个敌基督从哪里出来？很多读圣经的我们都在那里研究七章八章九章在一里说。 那么读到第八章，很多人就认为这个小脚不是指着基督教的，因为它是从希腊出来，不是最后从十个国出来。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要把先把历史讲一下。好，那么我那里写了一个历史啊，历史，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国的第一个皇帝叫亚历山大大帝，他死了以后，他的国家的确就分裂成四个国家了，而是历史上就有这个事情啊，这是真正的分裂成四个国家，我把那四个国家都给他写下来了，一个国家叫马其顿，一个叫小亚细亚，一个叫埃及，一个叫叙利亚，因为希腊的版图很大，历史上的确就分出了四个国，但是早期的话还是五个国，分了五个国，以后就合并成四个国，但是合并成四个国以后啊，又不久四个国又合并成三个国了。加勒斯坦，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这块地，以色列这块地，巴勒斯坦地方就正处在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埃及在它的南方，叙利亚在它的北方，所以在但以理书十一章我们给他发了一个资料，今天不要看好吧，以后有时间我们来讲，那个十一章里头就讲，从第一节就开始讲，一直讲到三十五节，讲得非常详细，就讲南方王和北方王，北方王就指的叙利亚，希腊的叙利亚国，南方王就是希腊分裂出来的埃及国，这两个国经常打，而打的战场就在哪里呢？就在巴勒斯坦，而且他们就把巴勒斯坦一下你就夺过去，北方王来管，一下南方王又强盛了，南方王又管他，所以就处在这两个过程中间。好，那么我们再说，也在同时在历史上，最后剩了三个国了，对不对？希腊剩了三个国了，就是从叙利亚国里面后代出了一个王，这个王就叫做安提阿四世 安提阿四世，他的名字叫 Epiphania， 叫伊比凡尼，这个王是从叙利亚出来，我们不是说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从他的这个脚跟部子长出四个国家来吗？四个国里头有一个国就长出一个小脚来，而这个小脚做些什么事呢？现在我们又把第八章我们去读一下，第九节，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永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十一节，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举天象治军，除掉赏献给军的反祭，毁坏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礼和呈现的反祭教服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好，那么你看呢、啊、这个小九就做了这些事情了，第一个他天象那抛在地上，第二个他毁坏了君的圣所，这个君子指着神了、啊、耶路撒冷的圣所毁了，除掉了献给耶路撒冷神的祭，而且就打仗的事情军礼看到没有就交给他，赏献的反祭赏献的也交给他，他把真理就抛在地上任意而行， 好，这是他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要又要来看这件了，现在又看这个历史了，请我们看那个墙上的历史啊，就是这个 E.B. Fanny， 他到耶路撒冷，就把希腊有一个神的像，叫宙斯的像，立在这个耶路撒冷祭塔圣所的祭塔上面，就是要拜这个像。所以他当时就有个规定，要以色列人上面就写了，第一个，以色列人不能够献公物，不能向神献祭，这是第一个，大家看得见啊，有的看得见的，对不对？他是犹太人，对不对？贡献止息了，不能向神再献祭了。第二个，不许他们守安息日。第三个，不许他们行割礼。但是他做得很绝，只要查出来一个婴孩生下来八天行了割礼，就把他的母亲和这个吊在婴孩的颈上两个一起杀，就杀了很多婴孩和母亲行割礼的。若不是他们不要守神的这些节气啊，把这些改变了，而且要他们吃猪肉，而且就在祭坛上他献猪肉，要他们去拜这个偶像。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他的确是这样做了，也杀了很多犹太人。所以按照圣经这个预言来讲，这个小脚是从希腊国出来的，而且是从叙利亚这个国出来的。所以但以理书第八章这个预言，这个小脚一定是指着他的脚，对吧？所以在历史上就叫做 Antioch the Fourth， 同时就叫 Epiphany， 就是指着他，他就叫基督。在旧约里面，在希腊国统治的时候就出了这个小脚。那么如果这样来讲，这个小脚就不是指到我们摩西这个基督来讲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在仔细读但以理书第八章啊，它还有一些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所以现在我们请读，再把但以理书第八章请我们读。请我们读二十一节读起。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中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头一王就是亚历山大，历史上就我很清楚。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一从这锅里兴起来，这是全职都不停哈。你看第二十三节，这四国末死，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欲望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你自己的能力。这个就有一点问题了啊，我们看看二十三节说，这四国末死，实际上希腊国后来分成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从四个国又变成三个国了，对不对？你还不能讲这四国的末死，看到没有？它没有到末。这四国如果到末，就是罗马帝国了，罗马帝国把它灭亡了。但是就是到了罗马帝国，到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希腊国早就没有了，灭亡了。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来呀，对不对？他没有做这些事情啊。你看，就有一王兴起，这就是小脚了，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大义，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啊，是谁的能力？撒旦的能力啊。那么这个伊皮班里在当时希腊的时代，
他是逼迫的犹太人，但是这些事情他还没有啊，还没有到他头上，而且他要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比毁灭有能力的和圣灵。再过来我们看第十节，他强大了还要高举天象啊，他要把些天象和星星宿抛落在地，用手监察，这个还没有啊，对不对？在历史上的这一个小角，他还没有这些事情，还没有。和这里说的不同，和这里说的不同。好了，那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好，那么我们就在那边写了，但以理书八章的小角和第一季度的关系，那里头我们就讲这个小角他所做的有些事情和第一季度很相像的，底下我们就接着，你看我们在读这个十节，就是把天象要抛在地上，对不对？在当时希腊国，他不可能把天上的星拿来甩下来。第十七节，十七节是怎么讲啊？他说，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意象，看到没有？幕后，幕后那就是最后了，这是关于幕后的意象。第十九节说，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定期，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小角应该是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指希腊当时的伊比菲尼有这个情况，第二个就要指最后这个时代，因为是个末时幕后的意象，幕后的定期，对不对？它就预表幕后的这个。所以我们讲丹以八章的这个小角，既指当时的第一季度，又指幕后的这个第一季度，应该是两个字。而且丹以理书的这个小角，第七章这个小角，它和丹以理书第七章的小角也很相似，我们也提出来写了一个。好，因此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清楚，今天在解经的里头有两派关于丹以理书第八章，有一派就认为丹以理书第八章说的这个小角就是指希腊国的时候那个伊比丹尼，就不止到最后了，这个是一种的解经，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天讲的这种的解经，就是这一个既说当时又预表幕后，所以最后预言者的我们就来了一个结论，预言者的这个结论，我看不很清楚，我还太远了，姚姊妹你可不可以请你把它念一下，好不好？结论，这个预言者的，预言者的
结论在八章九节，所以预言希腊的繁荣，也同时可以预表他们希腊的民族也影响到罗马帝国，那个半野半民族，所谓罗马帝国是半野半民，罗马帝国的政府也从地势从政治
三头政治，
这两是三头政治啊，既以具体领导，就是第四部的十三章的这个兽能降宝，这是啦。罗马帝国是不为皇帝人肉，人类了，也是被自己逼迫的那个基督徒的，也是逼迫基督徒的，也是基督徒的目标。罗马帝国以后啊，产生了消极主义。
好，谢谢你。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什么？第一个，这个结论告诉我们，希腊国的这个小角，就是但以理书第八章那个小角， 祭祀当时的有一个皇帝伊比班尼，他是当时的确做了这些低基础的事情，逼迫犹太人，同时他也预表幕后这个时代。为什么预表幕后时代？第八章我们提了很多证据了，好不好？我们提了很多证据，预表后面有个低基督要出来，而且第八章说得很清楚，是幕后的预言、幕后的意象、幕后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时间啊，定期，好不好？他已经给你说清楚了。不但是这样，而且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小酒是从希腊出来？狄基督就看了和希腊有关系。第一个，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的十三章啊，你看那一个兽像什么兽啊？启示录十三章，像豹，对，启示录十三章第二节。启示录十三章说的这个低基督这个兽，它形状像什么？像豹。它没有说它像狮子，也没有说它像熊，对不对？来说它像豹，豹就是希腊。所以这个低基督这个是和希腊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个小脚又是从希腊的一个国出来的，遇到它，而且它有很多行为又给狄基督有关系。好，因此这样我们就看他和希腊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狄基督最后有一个十个果要出来，那跟希腊都有关系，什么原因？好，现在我们就讲了，从希腊果开始就开始搞民主了。希腊国以前没有民主，巴比伦王不会给你民主，马代波斯不给你民主，希腊就有民主了。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还可以找到一处，请我们读《使徒行传》。请我们读十七章，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原文是灵里面很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保罗传福音了，第一个在会堂里，犹太人会堂里跟犹太人辩论，和前进的人都在辩论，每天在世上，有的世上啊，但是有机会他就和他们也辩论。请你记得这个是在哪里啊？在雅典呐、啊，雅典是属于哪一个国家？希腊嘛，那就是希腊，对不对？虽然罗马帝国统治了雅典，雅典还有一个传统，底下就讲了十九点，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律巴古说：“你所讲的这些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吧？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亚涅巴古呢？亚涅巴古就是他们雅典人，只是希腊那个传统啊，他们的议会开会的地方，那是一座山，很高的地方，他们在议会在那开会。所以他们这个希腊的传统啊，就有议会出现了。你懂什么叫议会啊？议会就是民主吗？对不对？在希腊以前没有民主的，在希腊开始就有民主。不民主吗？ democracy 民主、啊、这个正好和《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半泥半铁的脚，我们曾经讲了，铁是代表强权，铁 一直代表强权独裁，巴比伦王是独裁，马代波斯也是独裁，希腊也是独裁，但是希腊慢慢在转了，民主的成分出来了，它里头就有意愿了，开始了。那么以后到了罗马的时候，从希腊转到罗马，这个民主的作风又来了，所以罗马帝国就有一个时代叫做共和时代。什么叫做共和时代？共和时代就是它有一个议院，里面有很多议员，议员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这个就叫民主。过去只有皇帝说了算，在这个时候就有议员了，当然不像我们现在议员有很多很多，可能他是少数的议员，不过那个时候还是贵族来统治，贵族不是老百姓，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要分成老百姓和贵族，贵族里面就有议员，议员里头每一个议院里面，它是议院啊，和议员不同，议员就是人啊，议院就是那个 studio 对不对，那个形式了，那个组织了，议员里面还有两个首领，或者叫做元首，有一个元首的管理，另外一个元首就有否决权，你说的那我不同意，马上给你否决了，必须我们两个的意见一致，就是怕独裁这种出现，他是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看到了希腊就开始民主开始有了，以后到罗马你看就是共和就出来了，罗马搞了一段共和以后，罗马又搞三头政治，他把共和又去掉了，因为这个共和有一个问题了，很多老百姓起来我们也要民主了，他就不许老百姓有民主，以后就搞三头政治，每一个有两代的三头政治，就是三个头来管理，叫大家监督。现在我们就把那个我们现在的话叫做集体领导，你懂这个集体领导啊，共产党就是体制集体领导，就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大家来领导，这个就是有民主的部分进来。那么一直到罗马帝国完了，罗马帝国最后呢又恢复到地，他搞了共和以后，搞了三头政治以后，最后有一个叫 Octavian 这个人，他又成了皇帝了，我们在路加福音那里叫做奥古斯都，他又称帝了。你看我们可以把路加福音啊，我们请读一读，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就是在罗马的时代，这个时代又恢复到帝制的，但是他的民族的成分没有减少，这个人原来是三头政治的最后一个，叫俄大维或者叫奥大维，那么他后来称皇帝了，只剩下他一个，他又当皇帝了，这就叫该撒了，奥古斯都了啊。所以主耶稣就出生在这个时代。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从希腊开始，这个政治的体系就在改变了，就在变了，就把民主的成分增加进去了。那么一直到我们现在，你看这个民主就太多了，对不对？现在美国选总统怎么样？大家投票，对不对？没有说皇帝传给儿子，没有了，这就变了很多了。也就是说，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半衣半铁，泥和铁怎么连的？这个脚有一半是铁的，有一半是泥的。你看，一个铁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啊？那现在就要把它合在一起，而且就撑到这个脚了，这种政治体系就出来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讲了，为什么那个小脚一定要和希腊连在一起？为什么启示录十三章的那个形象相报 他没有说像罗马，对不对？他就像报嘛，就从希腊就引进来了，民主从那里开始，好不好？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读的，就是又进一步了。我们上次啊，只是第一点，地基图它跟地基图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更具体了，好不好？具体第一个，我们就晓得《但以理书》第八章里面所说的那一个小角，即指当时的伊比三尼，他是迫害犹太人的，也指幕后的那个地基图。除了以外，我们还要提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绿颜色写的字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在罗马帝国还出现一个皇帝叫尼罗，这个是地基图。那么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表格里面，这是上一次发的，请我们看圣地这一，先看圣地这一段，圣地这一段我们看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九行，倒数第九行，主前一百七十五年，安提阿古四世作王，就是我刚刚讲的伊比三尼，他就叫安提阿第四世，这里把它翻成安提阿古作王，他废除对耶和华的敬拜，并在圣殿祭坛上献诸之，污秽了圣殿。所以在主前一百六十七年，犹太人就由老祭司马他提亚及其儿子们领到之下，揭竿而起，打败了希留基人。希留基人就是指叙利亚啊这个国家，这些人就是指这个伊比三尼。所以今天在我们写的历史上面最后两句话，他就引起了犹太人的反抗，那个就叫做反抗了，就有一个独立，以后就建立了一个哈斯摩尼王朝，犹太人的哈斯摩尼王朝。最后这个王朝是被罗马人把它灭了。所以主前六十四年，邦北是罗马的一个皇帝，他是攻占了巴勒斯坦，好不好？那么这就是到这里，我们知道这是历史。那么我们还有一张纸给大家发的，就是上一次的有一个罗马帝国皇帝的罗马帝国，给大家写了一张罗马帝国。最后三百五十一页，罗马帝国最后一章，最后一章，这个最后一章，那个很厚的那个最后一章，有一个地图啊，写了罗马帝国，看到吧？第一个叫奥古斯都，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Octavian，他就做皇帝了啊，最后他来当皇帝了。本来他是共和和三头政治，最后剩下他就来做皇帝了。他是在主后二十七年到主后十四年，就是主耶稣就在他的时候降生了。然后他的后代传下去到第五个叫尼罗，这个是第几组的？第五个，因为主耶稣以后我们就看见，这是主后的事情了。在耶路撒冷就有很多的基督徒出现了，信耶稣了嘛，他就大量离开基督徒，叫尼罗。好，那么我们再往下面看，第四个叫提多， 有一个提多原来是一个太子，后来他做王，这一个就是把整个圣殿毁坏的，就是他。你们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他的门徒问他，你看这个圣殿这个装饰多么伟大，主耶稣说是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立在石头上，那就是主后七十年左右罗马的提多太子把这块地毁灭了。那个时候他没有做皇帝，他只是做太子的时候。所以尼禄皇帝，罗马的尼禄皇帝也是预表低基督，他是真正迫害基督，迫害基督是预表低基督。那么现在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读圣经的解经的说法，就认为尼罗这个人的魂要复活，尼罗这个人要复活以后，他就会附在敌基督的身上，就是十国最后小酒上附在他的身上，就是那个人有能力了。这个说法我觉得不一定可靠，不一定他复活，甚至有的时候说犹大都要复活，卖主耶稣那个犹大也要复活，这个不一定，根据圣经来说不一定很可靠，好吧。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这里啊，基本上我们要把单一米书里面的小酒和幕后的这个敌基督的关系，我们要把它连起来了。而且我们所连起来的不是我去看了好多听了谁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不是的，我们主要是根据圣经，还有它的历史的部分，主要就是根据这个，也不是加上我们自己去分析它，而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些事情的发生，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到这里啊，这一章啊，我们都要把它读完，都要把它读完，或者我们分两批读好不好？现在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六节，请有弟兄好，第一节到第六节。
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陪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他的一把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塞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下关万国的，他的孩子被踢到肾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肾为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启示录我们是要把它分成三段，因为启示录里面呢，神对约翰讲的有三个部分。那我们请把第一章啊，我们读一读一读第一章19节，启示录的第一章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你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这个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神给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把启示又告诉他的时候，就说有三部分要写出来。第一个就是你所看见的，他所看见的。第二部分就是说现在的事，就是约翰当时的事。第三部分就是将来历程的事情，那是关于将来。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纲，有一部分是他看见的，有一部分是当时有的，还有一部分是将来的，而且将来是必要成的。那么整个的启示录到十一章就应该是结束了。你看，我们把请问我们把第十一章读一遍。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你看没有？第七号一吹，就完了。主要做完了，天国就到了。所以第七号一吹就完，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再读第十章的第七节，第十章的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你看，第七号一吹就完了，那就是说启示录就该结束了。所以启示录的结束就是在十一章，有十一章吹七号嘛，对不对？第七号一吹就没有了，把一切都结束了。那么十二章以后又是什么意思呢？十二章以后就是告诉我们很多补充说明，前面十一章有很多没有说明的，他要说明补充，用很多意象来补充。所以今天的十二章就是一个意象的补充，它的补充，补充什么呢？第一个，他就看见天上出现大异象来，请你一定要记得啊，这是在天上，这个异象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日头是指着他和主耶稣的关系，基督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就是公义的日头。请我们把旧约最后一卷圣经叫马拉基书，翻过来，请我们读第四章。但像你们敬畏我的名，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那么这一个公义的日头是指说主耶稣说，指着主耶稣说。所以因此这个妇人是和主耶稣有关系，他身子配着日头，给他月亮，原文不是指他在月亮上，是他爬在月亮上，浮在月亮下，浮在月亮上面。我们知道这个月亮的光是从太阳来的，来自太阳的光，所以月亮应该是指着律法时代来讲，律法时代都是烦躁新月，烦躁恩典时代，所以日头是代表主耶稣，也就代表恩典时代，月亮是代表律法时代。 十二星的关联是代表列祖，雅各不是有十二个儿子吗？就代表列祖。所以这个妇人是代表从神创造开始，列祖啊，就包括夏娃从他那里开始，一直到恩典时代，所以他还要代表教会。恩典时代就是教会，教会我们知道叫做妇人，对不对？我们曾经说过以弗所书第五章说教会是妇人，所以这个妇人他是代表历代以来从列祖开始一直到教会，他说代表的是这么大这么宽，所以才有日头，才有月亮，才有十二星的光。我们知道在创世纪月蛇做了一个梦，他是不是梦见就是一个星啊，像他，对不对？小凡啊，那就是代表他的兄弟兄了，因为他是第十二颗星，对不对？所以星呢是代表列祖啊。第二节，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她怀了孕，这个孕是什么呢？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妇人要生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辖管万国的，用铁杖来辖管万国。什么叫用铁杖辖管万国？那我们请读创世纪的，不是，对不起，启示录的第二章的26-25节开始读。但你们二章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怎么样辖管他们。所以这是得胜的，看到没有？又遵守神的命令。什么叫做用铁杖辖管呢？他生的这个男孩，这个男孩就叫得胜者啊，那就是得胜者啊。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在历代都要生出得胜者来，因为她既然从代表，对不对？代表律法时代、列祖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有得胜者。我们要说，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得胜者啊？有啊，亚伯拉罕就是得胜者。你们知道有一天亚伯拉罕要和我们一起进到天国去啊？亚伯拉罕也要进天国啊？历代的得胜者都包括在这个里头，包括在这个里头。这些得胜者就是听神话的人啊！你看，我们再读读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看到没有？天国里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进去，他们是得胜者，他是那个时代的得胜者。我们今天基督徒，今天神也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得胜者。你得不得胜那是你的问题了，但是今天这个妇人，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代表教会。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得胜的要出来。什么叫做教会？我们这题目教他们很久了，对不对？那是要跟随主的，跟随主。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二节，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你知道一个得胜者要出来啊， 生产之难了、啊。我们在读马克思命二十四，那叫生产之难。什么叫生产之难呢、啊？那就是得胜者要出生，那是很难的。要做得胜者不是那么容易啊。那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基督啊，那是疼痛呼叫，那是这个意思。你要舍弃你过去舍弃不掉的东西，你要放下一些你过去不愿意放下的东西。我们的魂生命都要受对付，我们的旧人都要摆下来，这一个才能做一个得胜者。所以得胜者在出生的时候，那是在疼痛呼叫。好，第二节就说到这个妇人快要生得胜者。下面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四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这里出现了一个龙了，这个龙叫做大红龙。这条大红龙是谁呢？第九节就给我们解释了，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个龙啊叫古蛇，你知道那个最古的蛇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对不对？那就是他来试探夏娃吗？所以这条龙啊也包括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它原来叫蛇，现在叫龙了，龙就大了嘛，蛇小嘛。这个龙它现在呀发展到什么情况呢？第三节有七个头四个脚了，你看它有七个头，七个头就是说在它的头上有一些管理人的办法，计划一些权利在他的头上。